第二十五篇，王执事的记叙一。在诸天之国的宪法里，有四处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能进入诸天的国。第一处是马太五章三节，这一节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第二处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这两处经文都是指现在。我们今天若要在国度的实际里，就需要邻里贫穷，并且为义受逼迫。今天国度的实际主要的是在于义，我们因着邻里贫穷被引进国度的实际，我们的心思有了改变之后，我们就转向主，我们的灵就倒空，这样主就带着他属天的国进到我们灵里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开始活在国度的实际里，我们因着是义的，就蒙保守在这实际里。然而，我们若是不义，就在国度的实际之外。只要我们保持义，我们就蒙保守在国度的实际里。要查验你日常的生活，你若是很松散，太自由，不在乎义，你就立刻离开了国度的实际。我们今天若要在国度的实际里，就必须邻里贫穷，并且保守自己在义中，甚至愿意为义受苦。其他两处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国度的经文，都是指将来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。马太五章二十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这是只有分于国度的实现，我们若要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，就需要超凡的义。因此，义不仅保守我们在国度的实际里，也把我们带进国度的实现里。最后一处是七章二十一节，这一节说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节启示，我们要进诸天的国，必须实行父的旨意。因此，将我们引进国度实现里的，乃是义和实行父的旨意。义主要的是指我们的生活，实行父的旨意主要的是指我们的工作。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必须照着诸天之国的宪法。我们的生活若照着这宪法，就是义的。我们的工作若照着这宪法，就是实行神的旨意。这样的生活和工作，是我们合格进入国度的实现。所以，我们因着邻里贫穷，被引进国度的实际。我们借着义，蒙保守在这实际里。因着超凡的义和实行父的旨意，我们就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。主耶稣在山上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之后，就下了山，继续他的执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王执事的继续。一，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，新王下了山之后，就执行他君王的执事。他做的头一件事，就是洁净污秽的人，医治有病的人，并把鬼附之人身上的鬼赶出去，使他们可以成为诸天之国的子民。二至十七节所记载的神迹或表号，具有时代的意义。马太八章二至十六节所记载四件事例的次序，不同于马可一章二十九节至二章一节，以及路加四章三十八至四十一节、五章十二至十四节、七章一至十节中的次序。马可福音的记载表明耶稣是神的奴仆，其次序是按照历史。马太福音的记载证明基督是诸天之国的王，其次序是按照道理，就是将某些事例摆在一起，以陈明一个道理。路加福音的记载其实耶稣是正确的人，来做人类的救主，其次序是按照道德。约翰福音的记载见证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，其次序多少也是按照历史。因此，在四卷福音书中有三种次序：历史、道理和道德。在马太八章一至十七节的三个神迹， 洁净患麻风的，医治外邦瘫痪的仆人，医治彼得的岳母，以及医治许多的人。这些事例集合在一起，阐明一个有意义的道理，那就是说他们具有时代的意义。我们先来看医治患麻风者的事例。一、医治患麻风的人。医王下了山。一节说耶稣下了山，有好多群众跟着他。王下了山，表征属天的王从诸天来到地上。他来了，首先临到犹太人，因为这里患麻风的人无疑是代表犹太人。属天的王从诸天下来，首先把救恩带给患麻风的犹太人。照着罗马一章，救恩是先给犹太人，后给外邦人。二、有一个患麻风的人前来拜他，求他洁净。二节说，看哪，有一个患麻风的人前来拜他，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患麻风的人来拜新王，称他为主，承认他是主神。实际上，新王就是耶和华神。在马太八章所记载的事例中，得医治的疾病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每种疾病都表征一种特殊属灵的疾病。蒙君尊的救主拯救，成为国度子民的头一班人，是以患麻风的人为代表。按照圣经的事例，麻风来自背叛与不服。米利暗成了患麻风的，是由于他背叛摩西，神的代表权柄。乃曼的麻风得了洁净，是由于他的顺从。堕落的人类由于对神的背叛，在神眼中都成了患麻风的。麻风是背叛的表现，背叛是在里面，麻风是背叛外在的表现。现在君尊的救主来了，拯救人脱离他们的背叛，并洁净他们的麻风，使他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。麻风是污秽的疾病，在旧约里，患麻风的人必须从以色列人的营隔离，直到他得了洁净。这指明在神的子民中间，任何人因背叛而成为患麻风的，就要从神子民的交通中剪除，直到他得了医治。这里患麻风的人代表犹太人，犹太人背叛了神，因此在神眼中，他们是患麻风的。然而，属天的王先临到他们，不是要审判他们，乃是要医治他们。正如主在马太九章十二节所指明的，他是医生，来医治有病的人。他来了，首先临到犹太人，要医治他们，把救恩带给他们。三、忙伸手摸他，要洁净他。三节说，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麻风立刻洁净了。按照律法，患麻风的人因着他的不洁，应当从民中隔离，人不能摸他。但这位世人，又是君尊救主的新王，却摸了他，何等的怜悯和同情。他一摸，患麻风的人立刻就洁净了，何等奇妙的洁净。似得了洁净的麻风患者受王嘱咐，献上礼物做证据。四节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当心，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并且献上摩西所规定的礼物，对他们做证据。信王告诉得了洁净的麻风病人，为着自己的洁净，仍要按照旧律法的规条行事，因为那时仍在过渡时期，旧律法还没有借他救赎的死得着成全。二、医治百夫长的仆人。一、有一个百夫长到他跟前来，恳求他医治他的仆人。主进了加百农以后，有一个百夫长到他跟前来，恳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瘫痪了，躺在家里极感痛苦。百夫长是罗马军队中管理100名士兵的军官。二至四节，患麻风的人代表犹太人。五至十三节的百夫长代表外邦人。在神面前，犹太人因着他们的背叛不服，成了患麻风不洁净的；外邦人因着他们的罪，成了瘫痪死了功能的。君尊的救主先临到犹太人，后临到外邦人。 相信的犹太人是因着他直接的默而得救，相信的外邦人是借着信他的话而得救。二百夫长认识权柄，只求一句话，当主告诉百夫长他要去治好他的仆人时，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不配你到舍下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。外邦的百夫长承认君尊救主的权柄，晓得他的话带着医治的权柄，因此他不仅相信君尊的救主，也相信他的话，求他不必亲自去，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。这是更强的信心，使救主觉得稀奇。三王稀奇外邦百夫长的信心，指明许多外邦人要有分于国度的享受。十节启示主耶稣稀奇百夫长的信心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。因此在十一、十二节主说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要来，在诸天的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但国度之子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。这指明外邦人要有分于国度的福音。十一节所提诸天的国，是指诸天之国的实现。在国度的实现里，得胜的外邦信徒要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十二节的国度之子，是指得救的犹太人，他们是豪众，但他们没有强的信心，使他们能进窄门，走狭路。他们要失去在国度实现里的筵席。外面的黑暗，是指在诸天之国实现里的光明荣耀以外的黑暗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，不同于在千年国之后被永远扔在火湖里。四百夫长的仆人照着百夫长的信心得了医治。十三节说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，去吧，照你所信的，给你成就了。他的仆人就在那时得了医治。患麻风的犹太人因着王直接的摸得了医治，王伸手摸他，患麻风的人就得了医治。但百夫长的仆人不是因着王直接的摸得了医治，乃是因着王的话得了医治。外邦的百夫长相信这话，他的仆人就得了医治。犹太人总是借着王直接的摸而得救，但我们外邦人不是因着他直接的摸，乃是因着他说出拯救的话而得救。我们相信这话，并且得着医治。我们外邦人没有一个有过主直接的摸，我们借着相信福音那点活人重生人的话而得救。因此百夫长的仆人代表所有外邦信徒，主没有称许麻风患者的信心，因为在那里信心不是显著的特征，重要的乃是王的摸。但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，信心是非常显著的，因此主称赞百夫长的信心。结果那仆人得着了医治，那仆人瘫痪了。瘫痪的意思就是身体失去功能，在我们外邦人得救之前，我们完全没有功能。犹太人是患麻风的，但我们因着有罪是瘫痪的，失去功能的。我们需要属天之王医治的救恩。他向我们说了一句话，我们也相信了这话，因此我们得了医治，我们的功能得了恢复。现在我们能开始服侍我们的主人了，我们就像那得了医治能在服侍的仆人一样。三医治彼得的岳母。十四、十五节说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他的岳母发烧躺着，耶稣摸他的手，烧就退了，他便起来服侍耶稣。彼得的岳母代表这世代末了的犹太人，他们要因接受君尊的救主而得救。那时在大灾难期间，犹太人在神的眼中是发烧的，热衷于神以外的事物。君尊的救主在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以后，要回到犹太移民那里使他们得救。彼得的岳母是在彼得家里得医治的，彼得的家代表以色列家。在这时代的末了，所有的犹太移民都要在以色列家中得救， 他们也要借着君尊救主直接的摸而得救，如同那患麻风的犹太人。在这时代的末了，救恩要从外邦人回到犹太人。然而，救恩不是回到分散的犹太人，乃是回到以色列家中的犹太人。那时犹太人要发烧，甚至今天犹太人也是这样。许多犹太人热衷于科学、经济、教育以及各种属世的追求，但在神眼中，这一切都是发烧。今天犹太人热衷于政治、工业、农业及军事的程度非常高，他们有彼得发烧的岳母所代表，但在他们的狂热和热衷里，他们既不信靠神，也不顾道德。主怎样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照样主在这时代的末了要再回来医治狂热、焚烧、发烧的犹太人。他医治他们不是借着他们的信心，乃是借着他直接的摸。主第二次来临时，犹太人要直接被他的来临所摸，并且要得救。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之后，便立刻起来服侍主。这表征主回来时，犹太移民得救之后，要在千年国里起来服侍主。四医治许多的人，在千年国里地上万民的复兴，一到了黄昏。十六节说，到了黄昏，有人带着许多鬼附的到他跟前，他用一句话赶出那些灵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患病的人。许多鬼附的和一切患病的，代表千年国里地上的万民。千年国是旧天旧地最后的一个时代，因此被视为旧天旧地的黄昏。在这黄昏之后，就有新的一天，就是新天新地同着新耶路撒冷。二，许多鬼附的和一切患病的都得了医治预尝来世的能力，在千年国里赶鬼医病的能力要达到极点，因此一切鬼附的和患病的都要得着医治。以赛亚的预言见证这是赛355-6，那将是真正的复兴，今世的赶鬼和医病不过是预尝来世广泛的能力。在16节，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之后，到了黄昏，他治好了许多鬼附的以及一切患病的人。这指明基督回来，犹太人得救之后，千年国就要开始。在那段期间，所有的疾病都要得医治。因此二至十七节所记载的神迹具有时代的意义，是来世国度的小影。三，应验申言者的话。十七节说，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，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一切成就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医治，都是由于主的救赎。他在十字架上取去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就在那里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医治。不过我们应用这神圣医治的能力，在今世只能是预尝，到来世才得全享。二，跟从王的路。一，王吩咐离开群众。十八节说，耶稣看见群众围着他，就吩咐离开到对岸去。照四福音的记载，主在静止时总是离开群众，不愿好奇的人同他在一起，他不在意群众，只顾念诚心寻求他的人。二，有一个经学家来跟从王，在18-22节，我们看见跟从属天之王的路，这条路借两个到王这里来的人启示出来。第一个是经学家，他对王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他说这话并没有考虑到代价，因此王在20节的答复里引他考虑到代价的问题。三，王向经学家揭示他没有安歇之处。在20节，主对那要跟从他的经学家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里主称自己为人子。16-13-17节以前，信王在敬他君王的职事时，一直是站在人子的立场上。狐狸和飞鸟都有安歇之处，但国度的王 连安歇的地方也没有，这证明他所建立的国不是物质的，没有属地的性质，乃是属灵的，具有属天的性质。主似乎对那经学家说，你要跟从我吗？你低估了代价。你是经学家，是有学问、社会地位崇高的人，你必须领悟我一无所失，一无所有。我甚至比飞鸟和狐狸都不如，因为我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相信那经学家很失望，就没有跟从他。今天跟从主的原则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考虑到代价。跟从这位王就没有物质的享受。四，另一个门徒请求准他先去埋葬他的父亲。21节说，门徒中另有一个对他说，主啊，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门徒不是经学家，他这样说是过度考虑跟从属天国度之王所要出的代价。这门徒显然受到第一个势力的警告，高估了代价。他似乎对主说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我的父亲死了，让我先回去埋葬他，然后我要回来跟从你。五，王告诉这门徒跟从他，让死人埋葬死人，因为这门徒高估了跟从王的代价，所以王答复时鼓励他来跟从，放下代价的考虑，把埋葬他父亲的事留给别人去做。主说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是多么奇妙，他故意叫第一个人失望，却有意鼓励第二个人。主对待人真有智慧。如果我是主耶稣，我听到有一个经学家要跟从我，我会很兴奋，并且我会鼓励他这样做。然而主对他很冷淡，一点也不鼓励他，反而他似乎说，你要跟从我吗？你有好床，有舒适的安枕之所，但你若来跟从我，你会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甚至比狐狸和飞鸟都不如。这样他劝阻了这个地位高的人，但对于受这势力警告不轻率或随便跟从主的门徒，主说了鼓励的话。主的话鼓励他忘掉他所做的一切准备，让死人埋葬死人，他只管跟从主。由这两个势力我们看见接触人不容易。这两个人今天若来到你这里，你会如何对待他们？也许你两个都会接受，可是主对待这两个人很不同。他劝阻一人，鼓励另一人。在这两个事例中，我们看见跟从属天之王的路。首先，我们跟从他时，不该期待有任何物质的享受。第二，我们要跟从他，必须不顾死人的需要。主告诉门徒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头一个死人是指在灵里死了的人，如以弗所二章一五节所说的。第二个死人是指那门徒在肉身里死了的父亲。最终灵里死了的人要完成埋葬肉身死了之人的任务。借着经历我们学知，不该回去为死人尽义务，让死人为死人尽这些义务。我们是活人，我们必须继续跟从王，但不要期待任何物质的享受，因为你可能没有窝，没有巢，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如果你不期待任何物质的享受，并且把死的义务留给死人，你就能继续跟从他。